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杨欧，
新的一期又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这一期呢，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排除万难，
确实，
排除万难，终于这个凑到了一起录。你这个明后天啊、
后天，
后天大后
天
要出差，
对，就对我出差，其实目前也没有别的地儿可以去
啊，只有广州，别的地儿也去不了，
对不。连广州其实都很难去、
啊、深圳
顺德顺德顺德、
啊、
对，就离广州很，深圳现在去不了，深圳疫情呢
啊，但深圳这波不是赢麻了吗？说
对，但是他依旧在疫情中。
OKOK、okay, okay、
对，就是回，
但北京是不是现在还带星呢？
还好，就是
带着星，但是还好是吗？
对，就他没有说像上海那样，就是、
嗯、
就是那么彻底，那就还好。
上海确实很彻底了，
很彻底、
嗯、
这两天在朋友圈里的上海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段子手，
确实，
每一个人都是段子手。
彭于晏跟大家一起隔离。
我今天看到的是，就是
一起炸带鱼。
他们那个小区里真的就是大家盛装出席，去做核酸，
对对对，难得出门啊，终于
对，不是难得出门。然后我甚至看到了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医护工作者在底下喊。来做核酸了啊！来做核酸了啊！都是上海本地的医生，都是、
不用化妆，
不用化妆，不用化妆，
不能丢了面子，
对、
啊，
不能丢人。哇，这个太符合桑海宁了。
嗯嗯，
对。但是我就特别喜欢他们身上，就是这种感觉，就很就是干什么事都很精致，
必须得 decent。
对，
嗯，
很好，我觉得这种没有任何问题，
对对对，
就是大家把自己这一生料理得很开心。
对，
嗯、
有一种就是即使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也有一种苦中作乐的快乐，
对对对对对，
这种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沾了很多的烟火气的这种感觉、
嗯、
挺好。
然后上海的段子开始有变化了吗？一开始是说，哎，为什么大家都不类似于支援上海啊，支援深圳？然后底下有一个评论说，你见过李嘉诚生病用水滴筹的吗？
对对对，我也看这个。
对，然后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但确实还是需要支援的。
对，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我刚看到的消息是有好几架空二十，
对，
就那个小胖子那个飞机已经都飞到了。
跟当年两年前那个
武汉
状态其实有点像、
嗯，有点像。
对，所以就还是希望上海一切顺利啊，
嗯、
早日解封，
嗯，
都会好的。
对，
嗯，对，这期排除万难，一个是今天这个大黄喝多了啊。
也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多。对，
刚从一个饭局下来。
对，
我也喝了一点，我还没有到你那个状态。
对，确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喝了酒录电台。
对，
我记得第一次喝了酒录电台那会儿还是刚刚开始喝威士忌的时候。
啊、
嗯、对，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哥们儿，就是咱们以前那个朋友喝，然后呢，你好像是在某一个局上。
以前哪个朋友？就现在不联系的那个，
对，没有没有没有，也
还联系，
也联系，他就是没有脱离开这个圈子的那个，
哦，
离了婚
啊、哦哦，那个，
对对对，
也不好明说，
对对，不太好说，
嗯，
然后他，
嗯，
我跟他喝，你好像是在某一个饭局上面，
那会儿我局可太多了，
对，然后那会儿你还没有住在这儿，我们当时是在，就当时离这儿也很近，然后当时两个人。就是那种微醺的状态录的那一期，但是感觉效果还不错。
那期很不错。
对，那期很不错。
我也有印象。
对，那期我们聊了北京，好像。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超越你那个拜把子那个事儿。你那拜把子太牛逼，
火！
那大爷太不容易了。
那大爷太牛逼了，
给人一出门吓一跳。
那大爷现在他们那边已经没了。
嗯，拆了。
就新街口那块嘛，新街口麦当劳旁边。
哦，
就以前、
啊、拆了，
对，就是馄饨猴往里的那个位置，你肯定知道。
那这大爷变成拆一代了呀？现在
对，
嗯，
我给大爷发，
嗯、
大爷不估计后来就不太会大惊小怪。
对对对，见过疯了，
对
不会被几个 teenager 吓到。
对，
你出门四个人跪在地上，也确实有点吓人。可以可以。
哎呦，
还对着一个人的前女友的戒指。
对，没有，当时还是现女友，
现女友，现。
真是太有意思了。
可以，可以。嗯，
就你发现你现在在干的好多事儿是为了证明自己年轻，但是当时你是真他妈年轻，
当时是不懂。
对，
现在是知道啥也想干。
对
啊，对，不太一样。
很开心。
对，都是变成了过来人，
确实
变成了一群上不到的人。
伤不
伤不了，
变成了一群很难伤害的人，
毕竟脸皮变厚了嘛，
对
对吧？
对，不太容易上当受骗。
对对对，可
以，可
以，嗯，
行吧，我们这期还是先读读留言，
对，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嗯
嗯，因为上期没读留言嘛。
对，啊，我先说一个，我看到这期留言里有一个给我推荐，说在顺德有什么玩的，他说顺德确实没有什么玩的，吃吧，哦、我还用你说？
啊、哦、啊、哦，是这样。
那能不能再推荐一些吃的，在什么北教呀、大梁、伦教这个附近的地儿？
嗯，
对，推荐一些馆子，求求你们。
行，
感觉现在都吃腻了。
可以，
嗯，有刚需，有刚需，
马上又要去了。
对，
可以。
哎，不过每次去广东，我之前好像也聊过，就尤其去顺德，就是你感觉每餐吃的又很多，然后呢，吃的又很密集，就是一天可能吃他妈四五顿饭。但是
就是你永远都是饱的，
对，但是你完全不会撑，
嗯，
然后一上秤还会轻，
哦，
所以就很开心。
哦、那这跟在东京不一样，东京是他们每天都撑，
每天都撑，而且上秤，
对
对,
对，也胖，
也胖，
嗯，
对，我觉得这跟饮食结构还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在他们，
但其实你长期在东京的话是会瘦的，
是会瘦，因为它主食少，
对，
不是不是，它的
它有主食，它油少，
对，它油少，而且就是味道没有那么重，
嗯、
它主要是用这个鲜味去盖嘛，
对，海鲜居多，嗯，
确实，
哎，那咱先读留言吧，
先读留言
啊，
我读一个，
嗯、
这听众说，今天打开播客，听到你俩熟悉的声音，突然觉得想流泪。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俩依然能无话不谈，仿佛时间在你俩的友情上从没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曾经和我一起听电台的那个朋友现在已经离开我了。曾经
我也接这个
了。等等，你为什么会接这个？这个是倒数第一条。
那我就看得多
了。也接到了最后。
我一共就五个，那你还读了一个少了一个，就四个了，行吗？
对，曾经的我们也是无话不谈，我也以为我们会永远亲密。但是没有矛盾，也没有痕迹，只是彼此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我从没有奢望过真的能如永远一般长久，只是也没有想过疏离的那一刻我就再也不能和他分享未来的生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有点遗憾。致那段快乐的时光，致友谊，致亲密，致你。
嗯
嗯，很有意思，
但是嗯，他这就是有点要进入上不到的状态了，
对
对吧？
就但是你其实想，你想咱俩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身边发生点什么事儿都迅速跟对方说的这种，然后到后来其实就很少分享自己的生活，
对，除了电台吧，
对，就除了在电台里，也就是偶尔喝酒会聊起来，对，
因为都是各有各的。困扰，
对，各有各的困扰，然后各有各的麻烦，
对，
然后也各有各的事业，就是就要去他妈的思考的事情。但我觉得电台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联系，
对，
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个确实可能也是保持友情长久的一个秘诀，就是你们俩一块干一个不商业的事情。
对
对，俩人一块干一个不商业的事情。
咱们至今盈利是多少？
我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就在西班牙上好像有500多块钱，
对，有人打赏咱们的，
对对对，荔枝上好像有个也是几百块钱，1200块钱，
对
对, 对，反正就是大概总营收不会超过2000块钱，
也提不出来，
能提出来，但是提出来干嘛的？就放
出来，咱们就十周年，就是成本就这么多嘛。
啊，行，对，我们做到十周年的时候，就看我们账户里有多少钱，一分钱都不掏干这件事儿，
那应该很难，我觉得，嗯。
估计就是能请大家每人喝一杯水，
哎，
对，一个瓶装水，
一个2块钱的，
对，我们找个公园，对吧？在公园里，
公园
找一公园，
门票钱给大家出了，
那我们就相约地坛公园，地坛公园的后面。
对，那我们还能赋予一些内涵，我与地坛，
对
啊，史铁生老师，
对，
啊、
我们经常在电台里提起来地坛嘛，
嗯，
对，但如果要真要办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要办在北京，还是办在上海。我
先看看上海什么时候解封吧。
算十年的，十周年的，还他妈两年
之后，两年
多的、
嗯，两年之后应该能解封了。
对，看吧，
可以。
对，
嗯，
行。
那咱们说说这留言吧。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你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面临的困扰不同。如果就是尤其进入到成年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奇怪的信息的接入，告诉你你要规避掉这些所谓的无用社交，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一套这样的东西，就是告诉你你可能曾经的朋友他如果在现在没有办法帮助你，他就变得不重要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是很扯淡。
对，倒也不是吧，但是就是
确实不是，
你们肯定有很多
长起来的朋友。
对，一个是这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现状啊，他肯定是有一些不只是现实因素的
对
原因导致的这个现在这个现状。如果这件事不可逆，那其实就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我的建议是就是你起码曾经拥有过这段快乐的记忆。
嗯，
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毕竟我们一直强调都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嘛。对，
对
吧，就你要经历这个东西。
对，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尤其像友情啊爱情啊这种事儿，该挣吧还是得挣吧，挣往回找不找。
嗯，
对
对，这是你的经验，这是你的切身的体会。
对，就是得往回找吧。
对，
因为你如果就是尤其是友情，就是你往前走这一步，确实很重要。
对，
确实很重要。
所以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们还有能挣吧、能着吧的机会，还是要就你不要考虑对方怎么想，
对，
你就要考虑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干这事，你要愿意重新恢复联系去着吧这个事儿，你就去做。
对。
如果你也做到你该做的，这事儿也不行了，那你也问心无愧，
对
吧？
我觉得尤其对于，尤其是就是看起来这个兄弟也是就是有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这种交互吧，
嗯，
该挣吧还是得挣吧，挣吧。对，有一些亲密的朋友，确实这辈子不会再有了。
对
对，就是你往后的日子就真的是不会再有。
对，同意。
嗯
嗯，
该挣吧还是得挣吧，挣吧、
嗯。
你读一个。
好，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三十岁了，想换工作的想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七年的教师生涯，感到深深的疲倦感。以前的慰藉是学生的笑脸，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了。想换行业，重新出发。听电台的第八年，第一次留言，啊，每一次留言都是迷茫不前的时候。知道别人给不了你答案，但还是想有一个突破口。真树洞电台，依旧期待被读到留言，被读到的一次留言。
嗯，这不会是晶晶姐吧？
这应该不是。嗯、
对，
但是这个留言就是我
七年的教师。
对，我是觉得从比较现实的角度考虑啊，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
嗯。
建议还是不要动。
嗯，就如果你是在体制内的教师的
话，对，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真的是体制内的比较稳定的一个教师行业，
对，
建议还是不要动。
对，就是对于现实情况，我也会这样去觉得。
对，
对，
不要动。但是呢，如果你有真的就是你觉得
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哎，
对，
那就是我觉得什么时候也都不算
晚。对，
对，
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意味着一件事情，我觉得要首先想明白，就是对，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你要想清楚后果，并且后果你能自己扛，或者说不是你自己扛吧，就或者你扛得住，
对
对
对，就其实就是你要考虑，就是我到底是为，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奔什么去，
对
这个事儿，
对
吧？就是你要是奔梦想，你就不要考虑钱，
嗯。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支撑，
对，你能保住自己的基本盘。
对
对。
但如果你是为了这个要放弃一切，
对，
在现在这个局面，我是觉得可以再等一等。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听着他也是岁数没有很小嘛，
三十岁。
对，你想七年从22岁毕业，也对对，基本就是30岁的这种。我觉得30岁之后。然后我有一个算是老大哥吧，然后其实他不跟我说这话我也明白， 但是我就一直记得他这句话，他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你要掌握一件事情，就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嗯，
对，我觉得他说有道理。对，那所谓的危墙，就是后来我又引申一步去想这个事儿，就为什么刚才聊到说你要思考这些后果和你的，就是你可能要去承担的东西，
因为你肩上的责任比二十多岁的时候要重了。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你要比你二十多岁的时候思考的方式要更先进了。就是什么叫更先进了？它不是说你一腔热血就能干的事情。相信你，比如你要改一个职业，或者说你要哪怕是创业或者什么也好，它都是需要很理性的思维的。那这些事情都是要考虑在前面，就是你能承担这个后果，那你义无反顾的往前冲就可以了。
对，就是如果你没想好到底要换哪一个行业去重新开始的话，建议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教师的行业体系中先去想。嗯，
对，
对吧？你想明白之后再去做改变，
可以做一些兼职的事情。
对，
不管是 UP 主啊，还是就是这种自媒体也好，或者其他的事情也好，这种是相对风险没有那么高的。
对，这是真心的建议啊。
对
对
对, 对，
希望你可以能听进去。
嗯嗯，
你来读一个。
我读一个啊。
嗯，
这个听众说，灯塔你们好啊，我上岸了。
别
说，对，然后他的 title 叫四月真好。
嗯，然后想说了四月物语。
Yeah，然后他说，灯塔你们好呀，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是你们的文学顾问括号自封的，呵呵，分享四月的美好给你们，我上岸了。
诶，是那个比较文学的那
种，比较
文学。
比较文学。就真的，对，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我算是你们的同龄人，大三那年正好电台开播第一期，我一直听到现在。毕业后北漂，说实话也受到了你们的一些影响，更感谢的是你们在我的价值观的形成的重要时期给的我影响，更难的是这么多年你们也越来越好，成为了更好的中年人。
你这就有点很有文学性。很有文学性。
讨厌。回到正题，毕业之后在北京做过编辑，做过品牌经理，写过小说，写过剧本，但内心总是没有定性，直到那天在电台听到实验室的那位同学实验室的那位科学家姐姐的留言，突然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继续读书，于是就选择了最喜欢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脱发背书到哭。还好今天收到通知我上岸了。一直因为自己的年龄略大担心会不会被刷，还好一切都好，总之真的很开心。所以自由的灵魂真的可以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想。谢谢你们，灯塔四月一点都不残忍，真好。然后还有一小段，
这真不错，
是真不错，就很牛逼。他说，艾略特在《荒原》里面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我现在只觉得春光尚好，未来可期，未来可期。也祝你们和电台的小伙伴四季明媚，
真不错，真不错。虽然你说那些什么《荒原》，我们也不知道是《
荒原》，我看过，但我一点都不记得。
对，但是真的不错，真的好，真的好。
这个我觉得
这
条特别对应上一个留言，
嗯。
就是我觉得这姑娘确实她有一往无前的这种冲劲儿，同时她又能把自己，就是她又能很，你就感觉她确实很冷静的分析了这件事情，然后并且选择了自己热爱的热爱。
这就像那个所谓的罗曼·罗兰说的那个，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嗯，
对吧，就是这个
就是看清世界的残酷之后依旧去热爱它。
哎，依旧热爱，真不错，真不错，真好。
这个也是我们最信奉的一套，就是所谓存在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对，真好。
就是生命中是有微光的，
嗯，
是有那些你总要去抓住，总要去做一点什么的事情。
对，
嗯。
那听到这个留言，我们都不难免有些自惭形秽。
有些自惭形秽。
嗯，
对，确实。
对吧？真好，真好。
对，
哎呦，太好了。有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一种，你说起来可能不太恰当，就种瓜得瓜，
嗯，
种豆得豆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看那会儿就是。你仿佛一个老农民坐在，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你坐在田间地头看望你的麦子们成熟的这种感觉。
哎呀，真好。
对，特别棒。
嗯，希望你永远可以一帆风顺啊。
嗯，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在追求什么。太好了。
对，太棒，感到开心。
嗯，加油
加油。哎，这块儿可以聊一个其他的话题，就是Facebook 不是改名为了 Meta， 干的第一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就是它让语， 就是当然这现在还是一个概念啊，
嗯，
它像语言真的没有国界了的概念，就是你比如我们之前一直会觉得，你比如说我不懂日本，但是我要特别想读懂，就是比如说村上春树、太宰治，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吧，然后你该怎么办？你永远觉得和翻译隔着一层，然后他们通过大量的句子学习，就是他们能给你表达出意境来。就是让他们让翻译这件事情不只停留在
用你熟悉的语言，
对，就不只停留在说我要达到信达雅这件事情上面。
但这个东西
你能盖到它的语境，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啊。
但是我觉得它改名为 Meta 之后，然后这个能是所谓元宇宙下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能改变很多东西的，特别开心。就从他这个文学性，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脑机更现实一些。我觉得
不，脑机的不现实是在于没有办法现在做到人机互联。
嗯，
就是我没有办法真正把我的意识所谓投射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去，就是缸中之脑的概念嘛。就是缸中之脑
的概念，他这个是还是靠这个人工智能去学习这个事儿。
对，他还就是归根到底还是靠机器学习、靠 AI。对，他没有说我有一个颠覆时代的技术。但是这个就是机器学习，它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这事儿我觉得且看吧，
啊、
就是
当然现在我觉得
这个概念，它这个
更像一个故事，
很美好，
但很美妙、
啊。对，
这就跟你说马斯克也是一个骗子，但是
疯子
啊，对，然后但是对他就是他哪怕是一个骗子，但是这个骗子想去火星，你就想要去相信他，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但是我始终坚信一点是，就是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就是非常发达的阶段，它唯一不能替代的就是艺术
啊，对，那是肯定的，
对
对，就因为这是创造力嘛，
对，
就
是但是你知道翻译也是艺术，
对，但是呢，我如果想要体会到语境，就是在我、
嗯、
比如说我是在东方文化的这种场景下长大，你要想真的读懂十四行诗、
嗯、
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但
是很难很难的。
但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很有趣，就是很 tricky 的一个点、
嗯、
就是什么呢，
吊诡的一个点、嗯、
对，就是你这个跟个人的理解能力是有关系的，
对，
你让给你同样的语境，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可能，
对，但是这件事情是有例外的。你比如说康德这辈子也没出过那个镇子，但是他写出了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他那个体系来说很重要的批判理性哲学啊等等，就这也是，就是说他有多么根深蒂固，或者说有多么就是磅礴的知识嘛，其实不一定的。
是的，
对，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至少麦他干的这个事儿让我就很开心，就觉得哎、
嗯，
就真的有人再去践行元宇宙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它只当做一个概念。
嗯，
对，很有意思。
嗯，
对，我也忘了怎么聊起的这个，让我。从他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性文学，嗯，
且看吧，
且
看
吧，
嗯，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他读比较文学就没有意义了。
有意义啊，那这些机器学习，他从哪儿去学习？他不可能只读这些东西，他是需要大量专家、大量的东西去做这些东西的。
那如果这件事真的成了，那后边读类似的这种专业的人，可能就
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那么 make sure。比较文学到底是学什么的，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怎么样？对，
我来读一个啊。
对，万一咱俩他妈的聊半天，发现人家专业压根就不是干这个，多丢人！
确实确实，毕竟什么荒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我来读一个啊。
嗯、
这位听众说，去年六月毕业了，毕业以后就再没有听过你们的电台。大半年里发生了很多事，考研失利，工作难找，还被绿了。有点押韵，我真的是太惨了。女朋友逼我说了分手，后来被我发现他们已经交往了三个多月了。就在这期间，我们还过了四周年纪念日，真是讽刺啊。我现在状态就是喜欢不了其他男生，也喜欢不上其他女生啊、哦。他应该是有点，
嗯
嗯，
他应该是个 T，
对、
嗯，
心理状态太差了，要经常去看心理医生。但是我很庆幸我有一群特别好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带我出去玩，疫情严重了就经常给我打电话视频，我在尽力的活下去，开始健身跳舞，我瘦了好多哦，现在也在找工作，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结果吧，未来可期。
嗯
嗯，
没事儿，你是个 T， 你不在乎这些。
人家也不一定是 T， 我操！
我唯有我看见这条留言了
啊啊！你点进去看了，
我觉得应该是、
哦、
对，当然也没有那么确认。
嗯，不，但我是觉得，就是你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被疫情左右的成分有点多。
嗯，
你明白吧？对，所以呢，就是，但我始终是觉得，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中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
对，我觉得最近看了很多这种，就是我习惯把它，当然有很多人家是客观事实啊，但是我习惯把它称之为制造焦虑，就是因为疫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一直用的就是，人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你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嗯，
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你的不幸全部归还于疫情。你记得
我
给你发的那个、
对对对，
发了那个一个微博的截图。
我决定从此之后把我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疫情。
对，
嗯，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实际上就是刚开始我把这话当一个段子看，
嗯，
后来发现确实有很多人确实是这样，
嗯，
就如果没有疫情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疫情我会，
嗯，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太多了。就是你要做的是，你在这个环境下面你还能去做什么，而不是说我因为被这件事情被困住了就吃出不前。
嗯，
对，
不对，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对这个事儿描述非常的棒，
嗯，
他说现在就是三体那个阶段缩水的时候，
是三体星，不是地球，
对，就三体，
啊，脱水的，
对，
脱水的时候，
大家脱水的时候，
嗯，
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在逐渐的，你就不说世界的格局吧，你就说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自己独立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一个逐渐缩水的过程。就是你现在想的就是我的健康宝怎么着了
啊？对
啊，
对，
我这社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这片是不是中风险地区，是不是，对吧？你现在考虑都是这种问题。
嗯，
那其实就是缩水，大家就踏踏实实的该待着，能出去，政策是允许的情况下，你想出去出去，不允许你就在家踏实待着。
对
啊，精进一下你的厨艺，对吧？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回过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
嗯，
就这件事儿总会结束。因为我之前听了一个，不能说理论吧，就是一个看法，就是你从人类历史上去看，我们所有肆虐全球的病毒，西班牙流感，
嗯，
黑死病，这那的也好，
嗯，疟疾，
对，
嗯，
基本都是三年，
啊，三年之后就转向为
温
和的，
对，三年之后就结束了这个事儿，
嗯，
就这东西就退去了，或者说就变成另外一个形式与人类共生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事儿，这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片面的看法啊，就是
幼儿了，
对对，个人片面的看法，就是是一个想象。
对，我的看法跟你是非常一致的。
对，我觉得这一定是会有一个结尾的这件事儿，
因为病毒也要想办法，它要活，
对，
它要和你人类或者和生物去共存，
对，
那它就一定它把你弄死，它也活不了，
对
对，
所以总会有一个平衡点。
是的，
嗯，
对。看法非常一致，但是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聊了。
对，就聊到这儿就可以了。对，
对，然后
咱们基于这个留言，就我是觉得其实
我接着刚才那话题聊，就是把所有的不幸归还为疫情，我觉得是
这个确实有些片面了。
对，是不 OK 的。我觉得人要去适应，你不管是改行也好，或者说你去做什么东西也好，他一定会没有你干你本职活的舒服，但是。你就我觉得就生命就是这个样子，
对，
它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照你想象的当中这么去发展。
对，这个事儿其实你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你如果没有疫情，那你是不是最 top 的人呢？你也不是，对吧？
啊，对，就是。
那你同样的情况下，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你没有做到最 top。
嗯。
那你在疫情期间，你为什么要怪罪于疫情来了呢？
对。
你在疫情期间也有人做到了最 top， 对吗？就是那其实
这
个就
是
这
个
是
相对比较极端的一种，
有点过于的归咎于外部因素了。
对，就比较极端，就是因为人是很善于给自己找理由的，就是宽于律己
啊，
严于律
人。
对，这个是人类的共性，就是所谓的劣根性也是这一点嘛。对，但是 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有一个可以冷静思考的能力的，就是你真的在冷静思考下面，我们在干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一个项目因为疫情推迟了，它可能让你在这个月少赚了多少多少钱，但是这个项目还进不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那你有没有其他的 plan B，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不是疫情打扰你，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催化你，那只能说明你的体系太脆弱而已。对，这就跟就如果我们要怪罪是怪罪不完的，我为什么生下来就不是美国总统，我为什么生下来就不是他，就这么比下来你是比不完的。对
对，所以就是聊到这儿，这个事儿就是
我觉得人就是大家
还是得往积极的，
对，大家一定要在这种时候去放平心态，去用平常心去对待疫情这件事儿和自己这件事儿。
对，
对，
是，就是，
最近不是很流行两个字叫和解吗？
嗯，
就是，其实是，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一定是某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有可能是化妆品品牌或者一个就是做裸妆的品牌做的一个话题，一个 tag， 一个 campaign。然后就是他相当于就是要和素颜的自己和解，就类似于这样，就是他整个话题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引爆了，确实爆，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品牌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对，就是和解这两个字在此时此刻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一句话，就是和解并不是摆烂。
对
啊，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和解是自洽，
对，
自洽一定不是摆烂，摆烂就是我真的就躺平了，什么都不干了，就是我就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仿佛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们非常不建议摆烂，
对
对，
尤其是这个情况下，就是更不能摆烂。
对，
嗯，
我们也非常不建议年轻人去摆烂。
对，就是这种摆烂，其实两个层面，就是一个是工作层面，你不要摆烂，
嗯，
就是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你要抱着一个
保持你的职业性，
对，保持一个职业性和积极的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在生活上不要摆烂。
是的，
就是即使你比如说你们的地区被封锁了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你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生活，
对
吧？
这就跟为什么就是刚开头聊到，我觉得撒海宁那种腔调特别好，就是，
人家就不摆烂，
对，
人家
就
是他妈要求就
要很
精致，就是，要精致，
对，我就是下楼做个核酸，我要西装革履，用我最精致的一面，
挺好，挺好，
对，甚至还有人穿了 cos 服什么的，就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对，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这个，
特别特别好，
嗯，
对，
很好，
对，更加喜欢上海这个地儿，
很好，很好，
对，
就感觉充满了希望，
yeah，
嗯，很好，
特别好，
可以，该你了，
对。我读一个啊，我看一眼。清晨睁开双眼，想到以后和他的人生再不相干，难受极了。十年真的太久了，16岁到26岁，最美好的青春里都有彼此的身影。七年最好的异性朋友，三年的恋人，还是被他的冷暴力和聊骚，和聊骚压垮。有的时候是惊诧，他是怎样的？前七年他说真的好爱我，终于有了合适的时机在一起，后三年却变得我好爱他。有时候觉得恍惚，明明是前七年他不停地说爱我我才心动，怎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万劫不复。哎，压上了。本以为七年我们没有忘却彼此，最终跨越时间地域，是命中注定的恋人，在一起后却变成了他总是肆无忌惮地伤害我。原来爱情是这样，人生是这样，我坚持单身了，等待了七年的男生是这样。嗯，要跟自己和解。对，我觉得首先啊，人生和爱情都不是这样，对，这只是一个事件而已，这只是单纯的事件，只不过这个事件很长，他占用了你的青春的十年时间，但他归根到底他也是个事件而已。
对，我是觉得可能有点遇人不淑。
对，
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啊，他是败于他的冷暴力和聊骚，
嗯，
但你就是，但这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他跟你的这七年是不是也是他聊骚的一部分呢？
哦，
你明白我意思吗？对吧，就
是？但
是
哥，我不知道怎么接。
对，就是我这么说，可能有点。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就是， 遇人不淑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讨论了。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去否定你的生活，
嗯，
这个是对自己的不公平，
嗯，
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只不过他妈的这个时间拉的比较长而已嘛。我觉得人是会有那么一刻去反思，他妈的，你仿佛你认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人，然后去他到底是不是？但是是要给自己机会和给彼此机会去再去讨论和再去想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对世界失望。
嗯，
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他具体是不是就是你说就是所谓海王嘛，你只是其中一条鱼而已。只不过
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种心理他如果能用七年的时间这样，他也不是说他是海王，就是鱼池里的一只鱼
啊。对，
对吧，就是
很有这种可能。对，
他可能也是唯一的那条鱼。
对，
对吧，
嗯，
就但你要这么说就可能不能用唯一的那条鱼来形容了，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在这七年中你们俩彼此肯定也是有彼此支撑对方的阶段的，
嗯，但是你这么想啊，就是他说了我坚持单身等待了七年的男生是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就现在脑补出来一个剧情，大概就是他说又说了因为地域时间，就可能那会儿比如异国恋或者异地恋时机都是完全不合适的，
啊，
但是相互都是依靠，
嗯，
相互也都是依托，就是都是所谓的 backup 嘛，
嗯，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突然我们又生活在了一个地方，那我们觉得可以重新开始了，
哎，试试啊，
对。然后对于姑娘来说可能是一个就是我长久的一个期待，
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对，
嗯，
我就对于她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恋爱的过程了，
yeah，
就是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结果了，但是可能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错位，就男生可能觉得依旧是在过程里面，
嗯，
就你没有，就是男的可能就是那么傻逼嘛，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仿佛还在过程里，然后我依旧是一个 free 的人，然后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大家接触到的信息和所处的环境不太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依旧是，就如果照他这么描述肯定是还是很渣嘛，这个男的很渣。
但你反过来想，就是你十年结束之后你还是26岁。
对。
还很
年轻而已嘛，从16到26，你要感恩他不是从你26岁到36岁这十年，这事儿早发生总比晚发生要强，真的，
一切都还来得及。
对，
嗯，
他早点发生，他只占用了你到26岁，你他妈的后面还有大好时光。
你26岁之前的十年，谁能
对啊
修成正果呀？
对啊，
那可太少了，对吧？
对啊，
你要这么想，这事儿你也能过得去，
对
吧？
早点发生总是好的。
对。
而且真的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爱情的一个标杆，但是我相信人一定会有对比，就如果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没有对比的话，人和人都一样，我相信会有对比，你可能也会拿它去对比你接下来的感情，但是比好的
那你要如果这么比的话那应该都
对，就是，
还行吧。
对，就不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抽离出来去做一个仿佛是旁观者的姿态。
嗯，
对，我觉得要参与，要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
对，
嗯，很好，
可以，不错，我觉得。
对，
就是早发生比晚发生强。
是的，
嗯，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这个留言是这期有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上一期有一个留言非常好。
嗯，
然后
说了个绕口令，
写了1000多字的一个听众。
嗯，
是上一期的，我来读出来啊。
好。
这位听众说，看到好多听说老高恋爱了赶来的朋友，我也来凑个热闹交代一下近况。从16年初的时候开始听，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读大一，刚发现烙钉的时候如获至宝，一整个下午窝在宿舍的床上听电台，当时大概已经更了几十期，所以听烙钉的状态基本等同于恶补。是18、19岁的女孩打开了一个亲切又全新的世界。
嗯，
18年底在爱奇艺实习，每天绕着北航人大那一圈跑步，恰好能映照上老高烟偶聊到的学生时代，在中关村一带压马路夜不归宿。
中关村南路。
对，18年的时候，爱奇艺确实还是在中关村那边。
对，
后来搬到了三里屯这边。
嗯
嗯，熟悉的时空交错感，那个时候烙钉的跳票还不频繁， 我也早已追平进度。听老丁的状态就是照单全收，你来多少我听多少。也是在这个时候写了第一条长留言，并且被作为 ending 留言读了。于是像是有了某种共振与交流，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把老丁推给了我妈。擅长接收新鲜事物的她成了你们阿姨应援团中的一员，留言也被你们 pick。 于是后来在我们的交谈中也频繁出现了你们俩的名字，她谈起你们就像是谈起我的两个师哥，友好平等亲切但独立。19年我到英国读书，随后又遇上了疫情，某种程度上孤立无援的我一度在烙丁收获过精神慰藉。一期节目听第二遍就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不仅能想象你们录节目时的那时那刻，也能连接到我第一次听电台的情和景。那个时候我听烙丁的状态是想念，是回忆，是老朋友又提起一个聊过的话题，是好久不见。22年的今天我听烙丁已经6年了，我也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可以步行就到 yesterday。 也和很多小伙伴一样害怕电台黄了，但是在听到你们笃定的讲永远会做下去的时候长舒一口气，甚至热泪盈眶。到现在我听烙丁的状态就是压一负一，下载的音频里至少要有一期没听的烙丁才觉得安稳，只有你们更新一期我才敢把囤积的一期听完。压一负一也是我对烙丁专属的浪漫。 OK， 这六年我从上海到北京，从觉得一个人可以很好到找到了两个人原来可以更好的人，从学生到社会人，从以为日复一日的时光碎片把每年都打磨得乏善可陈，到原来这么多闪着光的你们让我的世界变得精彩万分。现在老高找到了能让他坦然讲出我女朋友的人，烟偶也找到了愿意让渡部分自由去投身的整个行业有在变好的事业，真好。感谢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你们陪伴，寻找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上能听着你们的声音，无需你们指引，生活自有出路。你们注视着我，我注视着你们，幸得你伴着我是最窝心的自然。
嗯，
没了。
哦，这个很妙，这个又让我有一种老农民坐在田里看田子里的麦子熟了的感觉，就一开始可能你
种瓜得瓜，
对，就是你仿佛还能给人一些指引，到后来就大家都变成了非常
互相，
对，就非常独立的人，然后呢，但是我们依旧在
各自变得更加精彩，
对，哦，这个特别好，确实，这期留言质量这么高吗？
咱们值得碰一杯，我觉得
值得碰一杯，值得碰一杯，
哎，真不错。
对，这个
看到这个留言，我觉得真的还是
值得喝一杯，
蛮开心的。
嗯，我已经酒醒了，
给你机灵了是吧？
对，
嗯，
这个很好，
而且他叙述的很流畅，很完整的。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他那种状态，就是你可能他本来是一个，不管是小妹妹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可能需要你去有一些指引，但是也是冥冥中有一些指引。
嗯，
也不是说你真的给了人家啥指引，
确实，
对，但是后来就大家变得非常独立，然后我们可以聊很多的天儿，然后可以在各自的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就这种感觉非常好。
嗯
嗯，谢谢你。
对，
谢谢
你，希望
你
后边也一切顺利啊。他现在从上海到北京了
啊。
嗯，
从长乐路
对，他如果步行能到 yesterday 那肯定是长乐路上。
对，
嗯，
那一片的小区都是老破小
对，而且日本人很多。
对， 对，
不知道他在北京现在住在哪儿。
中关村南路。
希望你一切都好啊。
OK，
嗯，
谢谢。我读一个，这听众说，老朋友，来法已经近六个月了，好像已经到了你们说的交到第一个朋友之后进入到了生活从容的阶段。
嗯，
事实上已经交到了 一波又一波的法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们，有点间歇性社交牛逼的我，近一年啊，不是近一个月都局到凌晨，转场几个板、
哦、那真不错。
对，而且开心的主动社交，也不 care 新冠，但是也会有选择的拒绝。生活在慢慢找到舒适的节奏，很开心。
嗯，
上次给你们发的共聚焦显微镜的图超漂亮，还有我的突变体、
哦、
一看你们就没看到。
这是一个实验室姐。
对，呵，男人。
嗯，实验室姐好。
确实没有看到。
没看到。
能不能再发一次？
对对对。毕竟我们是一个月更节目。
对。嗯。我觉得就是这种理科女生，然后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交生活，然后把自己彻底打开，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
嗯，但他说到法国，让我想到了我最近跟我女朋友在看的一个美剧吗？算是美剧啊、嗯，
讲法国的，
不是讲朱莉亚的
啊，
那个传奇厨师。
我知道、
嗯、
我知道，我在
他是一个
那个网站上看的。
对，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是做法餐，他是在美国普及简易法餐的这么一个人啊、
嗯
嗯。然后想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我最近在 B 站上看到了一个 UP 主在复制茱莉亚的菜单，
嗯，
然后他做的那个红酒
焗蜗牛，
红酒炖米饭和牛肉
啊，这是
我那个看的，我都流口水，你知道吗？那个菜，
对，
嗯，啊，对，番茄，
哦、
番茄炖米饭牛肉，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但凡想起法餐，你就会想起红酒焗一切，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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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经常这样。
但是红酒炖鸡啊，
对，
红酒
炖鸡，
对
对
对，
法餐确实很独到，就是它的做法就口味处在又重又好吃，
对，而且
它的量还不大，
而且你看到那个整个它制作过程就是各种铸铁锅
啊
这那，你就感觉很美好，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就很棒，
对，
就让我想到这个
啊，我最近做了一个行为，就是我把我家的那个铸铁锅拿到了台面上，
嗯。
就因为之前台面是空的，纯空，我觉得家里实在是太没有烟火气了。大师说这样不好，
但你也并不用。
对，但是我把它放下去，它是一个红色的。
嗯，
然后呢，
我那也是红色，
应该是一个牌子，上面还绑一根那个买刚买来的时候会绑，
那我不知道
会绑一个丝带。
但我那个锅盖的另一面是可以翻过来煎牛排的
啊。对对，都是
带轮的那个，
对对，都是那样，都是那样。
对，
然后
我前段刚用这个煎了牛排，非常成功。
对，然后呢，我就把它给摆了出来，我就觉得我的房子有了烟火气。
哦、所以那你可以看看这个美剧，
可以。
那个厨房里摆的全是锅，
太好。
嗯，朱莉，
对，我就要求他妈的自己的家是那种跟一个酒店一样，就是在哪里的东西就在那里，你最多有一些四散的书，但是它就是你不是去过吗？就它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一套，
yeah.
对。
很冷清，
很冷清、
没有任何人味儿。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就
反正
我就摆出来了一个锅，
在你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显得有些惨。
对，尤其是一打开冰箱，
没有任何吃的，只有水。嗯，
就是而且只有有啤酒、乌龙茶和苏打水。
嗯，
对，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对
对，
但说到这个茱莉亚这个美剧，还有一个电影。那个梅姨演的
啊、哦，
他也演了茱莉亚，
嗯，
就很像，就是因为茱莉亚说话声调就很高嘛，
就很尖锐，
对，这是一个特点，让他比较高，比较胖，
嗯，
对，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传奇厨师感兴趣的话啊，
嗯、
可以看一看茱莉亚和梅姨演的那个电影，叫《茱莉亚和什么》，
嗯，
那个电影的名字我有点忘了，但是我印象中拍过茱莉亚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两个，嗯
嗯。
对，他是因为出了一本书，就是叫什么《法餐圣经》吧，还是什么？
嗯，
对，然后出版
是不是菜谱啊？还是一个
菜谱，就是他分享他的菜谱，
嗯、
他跟一个法国人一块共住的这个菜谱。
我一直特别爱看菜谱，
对，
就是尽管你都不会做，但是你就喜欢看。
但是你要知道，你真的把这事实践之后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是
你像我从来不做饭的人，我最近开始做饭了。
对，就下厨一定会让自己很爽。
对我，
但是
我开始做了油焖笋，做了煎了牛排，煎了两块牛排了已经。然后还干嘛了？
可以
啊，做了油焖大虾，
做油焖
对，就是你，我告诉你，只要给我一个 B 站，我能给你做一满汉全席。
可 以。
对，但你知道最有趣的是这中间你要有自己的理解。
嗯 嗯。
就是他告诉你放多少，你就非不按他那个放，你知道吧？
对，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
对，你按照自己直接，因为有的，因为我们家是把那个灶关了，用电磁炉，因为油烟少。
嗯。
人家有的是他妈用大火，我这就是电磁炉，
啊、
你要有
一
个调节。
对、
嗯，
包括你电磁炉和电陶炉，它的温度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的电陶炉，它就你用铸铁锅，它是保温的，它保温性会很好。
嗯，
就在用铸铁锅做的时候，和你用普通的那种不粘锅去煎一个东西，它感受是吧？就是我都懂，但是我俩是不会做。聊我都跟你聊一天。
而且你用铸铁用不粘锅的时候，它的导热性比较快。
对，然后
那个时候你就要早点放。
对，
但铸铁锅它热的慢。
对，比如说你要你比如说你要煎牛排，你底下要涂一层黄油吗？假如
不，真正的牛排
不
是这样的。
对，就是你比如说
不需要黄油，
但是你要
做它最后一步需要黄油。
但是你要做惠灵顿啊什么这种，你是需要在就是你要
你还惠灵顿呢？你先煎一块牛排吧。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聊，真的能聊一天。就是你在涂黄油的时候，你要从中间开始涂，它不同的牛排是要有不同的涂法，有的你就涂外边那一圈。因为你要把香气给聚拢到中间，然后有的就是你要从中间开始涂。
对，
真的我完全不会做饭。
煎牛排，
但我都可以聊一天。
煎牛排最重要的是你能在放下去的那一瞬间能快速的锁住它的水分。
对，我看过一回，咱
们
那个、
就是要大火，就是我们就是电磁炉先凑合弄了一下。
孙总煎牛排仿佛在进行一个化学实验。
嗯，
你见过他煎牛排吗？
没有，
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仪器，什么测油温的。测肉温的，测肉中间
温
的，
啊、温度计插进去。
对对，就是，而且不止那个，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一套东西。对，我觉得那样就失去了，就是你去体会，
你需要一些直觉。这个、
对对对对对，
你需要多次的失败才能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对，
这东西数据虽然现在分子料理各这那全都是数据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直觉。
要不中餐就没有锅气这个概念了。
对，你像那个茱莉亚这个美剧就说了，就法国人做饭没有什么数据，没有乱七八糟，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
对、
啊、
就这种饮食大国，就是能自成体系，你知道什么法餐呀、啊、中餐呀、啊、就等等这一套，就是大部分东西都是直觉。
嗯，
是就
是
或者传下来的东西。
对，就是经验总结。
哦、对、
啊、
对。
嗯。
OK，
有意思。
你最近还看啥了？
你留言读完了吗？先把留言读完吧。
我读完了，
我还最后一个。
嗯，你读
先读吧。嗯，这位听众说这期还没听，先来留言吧。最近重拾电台，距离之前每期不落的日子得有三年了吧？这三年我结婚、生子、产假、带娃，日子过得飞快。最近孩子跟着奶奶回家，啊，最近跟着奶奶回老家，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才有时间重新打开电台，忽略你们依然跳票这件事儿，我落下的也够我再听一阵儿的了。比心，刚刚听到你们聊圣诞节，聊过来人，有一种太相似的感受。我和你们年纪相同，从18岁不知道开始，你们伴我度过少女心的每一个周末和夜晚，如今我被婚姻家庭琐事困住，早已丢失了自己。重拾电台让我有一种找自己的感觉。还有一个小小的领地告诉我可以跳脱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感谢。
嗯
嗯，我觉得咱们电台再往后做可能更重要的价值就是这些。
嗯嗯
嗯。
但是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仿佛对于我们来说电台已经没有那么割裂。
不太割裂，确实是。
对，我只是割裂，就是它是完全就以前我们找的、就是、
你需要 pay attention 去
对
搞这个事情。
对、
嗯、
而且就是它会和你的生活你的你就你在干的事情就等等这一切是不相关的。
嗯，
但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边界感。
对，
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边界感，就是很正常的跟大家聊一聊天，然后
聊聊自己的近况啊、
感受
啊
等等、
嗯，
然后能就着留言，就其实能聊很久很久。
对，是，
对我觉得就确实进入到这种状态，
嗯、
已经它和你的生活融为了一体，
进入了一种
对融会
贯通的状态，
对化境，
嗯
嗯，
挺好，
感到开心，
嗯，是，所以。这位听众的感受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后面其实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是这种状态。
嗯
嗯，
对，
就是彼此分享吧，就像老友周末聚会的这种感觉，
交给时间吧。
嗯
嗯，
可以，我这读完了，没了，
我也没了。
嗯
嗯，
咱们聊聊什么？
聊点啥？
对，就包括就是为什么融会贯通，就是到现在这期录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对，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生活，我也没有看什么。嗯，
对，所以就是且录着。
对，
嗯，我最近看什么了？我最近刚才说了《朱莉亚》，
嗯，
然后最近看了《猎罪图鉴》。
哦
啊，那个之前不是被誉为什么某种特定品类的平替吗？
哦，
你明白吧？对，嗯，然后看完之后，因为我是一直男，你知道吗？我看这东西就是有点，就是。它是一个悬疑电视剧，但是你抛开那种特定品类的一些你需要找的那种状态之外，它的案件就是稍微差了一点
啊，就没有让你真的跟着它的案件去走。
对，就是有点，
那跟我
有一点牵强附会，有一点点。
我现在看柯南是一个感受，就你真的是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但是你就会看。
嗯，
对，就是后来柯南就对我来说就变成了这样。
嗯，
哦，
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就是里边谭健次演的还是不错的，
嗯，
就还是有他那个劲儿的，就是这个角色和他塑造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 OK 的，
嗯，
是不错的。但是，就你知道不得不说的是，就是他另外一个主演叫金世佳，
哦，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爱情公寓》最早《爱情公寓》里边那哥们儿，
是也通过他的各种行为，我觉得是一个很拧巴的人
啊，就是。就是他，就是他又就是你知道我因为对他不太了解啊，我只是看了这部戏，就除了《爱情公寓》之外，我看他第二部戏就是这个。
嗯，
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有点想强行老戏骨的感觉。
哦，
你明白啊？就是这种
用力过猛。
对，就有点割裂，就是、
嗯、
就是我就觉得他的，这是纯个人的感受啊，
嗯、
就是他的火候有点还不足以支撑他现在的表演方法。
嗯。
啊，但是呢他又想
有一种就是看了太多的书，看了太多的理论，然后想去实践这些理论，但是有些理论是需要经验去支撑的，
有点不太得要领。
嗯， 嗯，明白。
嗯、对
对，
那相比起来反而我觉得谭健次可能比他在这部戏上的表现更好一些，
一、嗯、
不一定是更成熟，
更好。
对，
对，
就这部戏
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就是爱情公寓里还有一个人叫什么来着，就是后来也是走的
关谷神奇、
啊、对、
啊、
就是那个人，他
王传君。
对，王传君。
嗯，
王传君，你就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罗曼蒂克消亡史》。
嗯，
他演一个
完全看不出来是他，
就是
说着上海话。
对，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爱情公寓》，然后我就是看那个，我说这我操，这个小瘪三，他演
就是
演
一瘪三，
对，他
演
一个小瘪三、
嗯，
就是那个整个味道，揣个手，跟你说晚上去睡个姑娘什么这种，就是。
就很市侩，
对对、
嗯，
然后
但也挺狠，
对，但是你就觉得他又是很保护杜江的那个，是叫杜江吗？
嗯，
反正就是里边就是他小弟那个角色，最后死的时候也护住了他，就整个人物是饱满的，
嗯、
非常非常饱满、
嗯。
就从他是一个小人物，然后到他最后的这个举动等等这一套，他在里边整个出现加一块可能也就两三分钟，就这样的一个戏，然后到后来就是。药神嘛，
嗯，
就是我不知道是他演那个白血病患者，就觉得我操那个是真牛逼啊，
嗯，
然后就觉得他也是一个看起来就很拧巴的人，但是呢，
他是这个过渡阶段做的比较好，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找到了合适的作品，
对，我一直觉得人一定要拧巴，如果人不拧巴，就不要搞创作，搞艺术，
是
对，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王建国。就那个说脱口秀的那个、
啊、
喜欢他的原因就是我就喜欢这种特别拧巴的人，
他是拧巴，因为他有一阵抑郁症。
对， 对、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他永远到决赛的时候他就玩一个奇怪的花活，就是一定不会让这个人得冠军，但是
一定好不了、啊、
对，他就但是他一定要玩类似于这样的花，我觉得就是人要拧巴，就是你给自己的创作给自己设的要求，就你总要有点坚持吧，然后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他就是王传君就掌握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度，就是在于拧巴和我要去做的事情之间，它是有一个取舍的。
对
对，这个很难得。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你知道每个人他的演艺生涯中能遇到的角色
戏是不一样、
啊
嗯，
遇到的戏是不一样。
对
对
对，
这也有一些这个 宿命的这个事儿在里面。
对、
啊，
但是我们作为观众嘛、
嗯，
你作为观众，你是没有办法去思考他后面就是就所谓就是这种命运感，他是怎么被选择上的？就为什么要选择他？就怎么样？就这些实际上对，就你能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角色，我们只能根据一个所谓片面的去理解。
对
对。
但是我相信金世佳如果未来碰到合适的角色，他的
是会有爆发的，
是
吧？
还
是
会有爆发的。
嗯
嗯,
嗯，我对金世佳的印象就是梗梗着脖子那样演
啊, 啊。
对，这个
他在这里也是这样。
啊、对，我对他印象就是梗着脖子演。嗯，
对，有点这样。然后还看什么了呀？没什么了吧？前两天看了那个，就那都浅尝辄止，就看了一集，还不到。那个啊，有一个那个传奇 FPS 游戏
《光环》
啊，《Halo》，
我看了一集，
对，那个
没看下去，
那个就是有点刚开始看，哎，有点唬人，
嗯，
然后再往后看就觉得操，
我
第二集都不想看了，
对，就是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
就因为玩《光环》其实玩了很久，
对，
但是就是
我没真正玩过、
就是，
但是我看过很多主播
玩了很久，但是我其实从来没玩明白过这游戏。
也没玩明白这剧情是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就是他可能是在北美巨火，就是
北美非常火、
就是，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心中的《仙剑奇侠传》这种这样的一个级别。
我们心中的 CS 吧。
啊，对，就如果一定是 FPS 的话、
嗯，
就是它地位很高，但是其实就有点像，也是我们心中的《星球大战》。
嗯，
对，这种感受就是你知道它很牛逼，它代表
了你也 get 不到它，
对，它代表一代人，但是你就是 get 不到。
嗯，
对，这就
是
典型的文化差异嘛。
对，
哦，我还看了一个，但是我刚看了两集，还行，但是也就是消遣看，叫《梦寐绝阵》，啊，叫《梦魇绝阵》，
讲的什么呀？
就讲这个镇上，就是
啊、
字面意思，
有点像那个《东城梦魇》那种感觉。
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就是有点跟《穹顶之下》
啊、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很恐怖，就至少我看，我觉得还是他妈挺恐怖的。就是他留白的地方比较恐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Okay, okay, okay.
对，很适合四下无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对，
对，然后还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啊，上了视频网站了是吧？
对，上视频网站了。然后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日本电影改编的，叫《魔幻时刻》。
嗯
啊，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是
原版好
更好一些、
嗯、
就是因为原版它的设定可能在我们现在审查制度下可能实现不了、
嗯、
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出格，但是呢就是可能有点
有风险
不太恰当啊、
嗯、
对，然后它做了本土化调整之后稍微的
弱化了一些，
每一个环节的衔接稍微有点不是那么扎实，
嗯，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本土化之后看这东西还是很快乐的，很开心啊，
对
对，那个日本导演叫什么？三岩喜孝吧，还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还拍过什么？
还有叫什么幽灵什么什么，就是一个
幽灵事件格，
好像是、
啊、
就是一个去世的武士
啊,
啊对，就是同一个导演
啊，幽灵事件格，
对，同一个导演，
那个、很有趣，
对，就是这导演就是一特妖的导演
啊，
他就搞这些事情啊，一些奇怪的创意这种东西。
哦、啊，那我知道他是斯莱修斯的朋友，
嗯，
就是斯莱修斯就是拍了大量实验电影的那个人
啊，
然后也是那个热血高校的算是义务指导 啊，
对，反正这老哥就是这么一路子 啊，
那我大概知道，
就是、还是挺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就本土化之后呢，你肯定能 get 到一些更多的。有趣的点，但是整个结构上和这个各种铺陈的扎实度上肯定是差了一些、
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作为一个搞笑片开心麻花出品、嗯、就会比较放心，
也是不错啊，很不错，
对对、
嗯、
会比较放心，
对，
嗯，行，
然后还看什么狙击手，谋的
老谋子、
嗯、谋的狙击手，
我就谋这一年他妈的真的是
高产高产高产，
精力无限，
还有一个没播呢
啊，还有冬奥会啊，关键是
对对对对对
怎么挤的时间？
不是他肯定不是今年拍的
啊，对，不是他肯定不是今年拍、
嗯，
就是但是都是在筹备冬奥会这会儿，对
对，狙击手，你看过《兵临城下》吗？
看过呀、
嗯，
怎么会有人没看过《兵临城下》？对
对，跟这个比还是差了一些，
嗯， 滨城下，
但他是抗美援朝那个背景，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把这个，
但是我滨城下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
啊
啊，
对，就是谋这个戏，就是狙击手，他会把这个气氛营造还是很紧张的，
嗯嗯嗯。
但是你过去如果看过一些类似题材电影，你会觉得有点
不新鲜，
哎
啊，就这种感觉，
就差了点什么，
嗯，
这种感觉就是跟
就是你当时看。就如果这个片子放二十年前，比如你看《兵临城下》那会儿，你会觉得
哎
很牛逼、
哎。
但是这就跟当时我们讨论《战狼》是一样的，
嗯，
就是已经过了那个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这种，就是你有没有非常就是又不是漫威那一套东西吧？
嗯、
就是又它又不是这一套，你又没有那么大想要体系。然后像美国当时拍了一整套这样的这个。战争片吧，
对，就从第一滴血之后吧、嗯、他对战争片的理解就是升华了嘛，就变了另外一个层次。
对，从这个现代启示录开始，其实是
对，
然后开始反思，然后甚至就是到最后已经反思到了，就当时咱们聊过那个，但我现在忘了叫什么。
无人机
啊、对，有英国版，有美国版，
然后黑鹰坠落。
对、
啊、
黑鹰坠落是在之前，
对，
到最后就已经到了我不在战场。
黑鹰坠落应该是00年的戏吧，还是01年，我忘了。
就无人机当时那个牛逼就是在于我不在战场。依旧有
道德问题啊，依旧有这个战争带来的创伤的问题。
对，
对，
就这个就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对，但你如果这么说，我宁愿希望我们的所有战争片永远停留在《战狼》那个年代。
嗯，
因为我们没有对战争更深的体会，
我们没有反思，就是这个反思是就是
这个反思是需要很大的代价去产生的。
对对，
就是宁愿不要产生这些反思，
对，就千万不要。
对。
永远都不要向往战争。
对，这是一个，就像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
非常克苏鲁。
是的。
对，我最近又在看好多以前看过的解析克苏鲁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发现就如果你不体系了解，就它如果不是本书的话，你很难 get 到。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看了好多，但你让我去聊这个事儿，我依旧聊不太明白。
嗯，
这个很难，行吧，这期差不多。
行，
嗯，
多长时间？
应该是一个多小时。嗯，
行呗。
好，
我这期就这样。
嗯，
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好，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就下载收听，关注我们了。
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再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好，
拜拜。我操。I can you think yourself think so you say hello me can you find youBreak down, you might belong. Enjoy your dancing game. Think so, you're faking down. Say hi, they say to go. Break down, you might belong. And you knowYou think to go. You don't know I love you so. Breaking down, you find to go. I came down to so. Angel, now you think so. Do you fake to danger soyou're trying to go I came down to serve